我说无量寿经，各位比丘大德、护法居士，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的第五面。第五面呢，我们讲到世尊成道相，八相成道的成道，成道相成佛道了。那这里有一句呀、我没有消文的时候没注意，那个灵勤异从，就是第五页第一行第二句啊，这攀出池灵勤异从，就是那些各种神灵的呀、飞禽啊，就是各种的鸟啊，师尊一走就大家都跟着过来了。在华严经上讲，这个十方的世界的树木通通向佛成道这个地方啊，来取功敌影，遥向世尊致敬。为什么这样的呢？那就世尊他在修道的时候，他回向啊，所有功德回是法界一切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情的是啊，也有生命的众生，无情的就是草木啊，山河大地。所以世尊成道的时候，大地六种震动，那都是世尊的功德所成就的啊，这种像。下边是讲这个转法轮相，成道完了，世尊要说法啊，转法轮相。我们大家念啊，一起念。我们讲完了一部经，大家念完了一部经啊。十番劝其劝，停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吼而吼，叩法鼓，吹法锣，指法剑，剑法床，震法雷，绕法殿，述法语，言法思，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动魔折布，莫不归服，果裂邪网，消灭诸见，散住尘劳，坏住欲欠，圆护法城，开禅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佛诸封禅，度功德，赐福田，欲仙法，现心孝，以诸法要，救了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记，成等正觉。好，我们就到这里啊。这一段就是转法轮相。十番劝请，十是十地欢音啊，第十天，这凡是大梵天王，世尊要成道，每一尊佛成道都是大梵天王来劝请，来请转法轮的。那世尊成道以后啊，他观察呀，这个他的辛辛苦苦所修成的这种佛道的过程当中，假如要是这样子要给一般人、一般的友情来说，一般人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接受的。因为什么东西呢？都是逆生死流的，比如说是不是世间人所喜欢的、所好要的，这个佛法当中都是要你放下。所以世尊看看这个时候啊，他第一个念头想入涅槃啊，这样子就直接说出去也没有办法，是一般众生不会接受的。那么大梵天王世界欢迎出来请法啊，请法就请世尊慈悲啊，来转法轮度众生。那么后来世尊呢，十方诸佛也在劝说呀，还是要度众生转法轮。于是乎世尊呢就想，十方诸佛就是以三乘的佛法来度众生，不能用直接一佛乘，不行的。 是翻祈，是祈请劝啊，就是劝祈劝啊，祈请世尊来劝世尊干什么呢？请转法轮，请世尊来转法轮。这个法轮呢，我们这是一个表法，一个轮子啊，一个轮子。这个轮子有几个意义啊。第一个，它是圆满的，轮子是圆满的。轮子要不圆满呢，那车轮子不圆满，那就车子就不能开了嘛，它不圆就不行。第一个要圆满，第二个有催碾的作用啊。这个轮子一走过去以后，这个地上的东西啊都会吹破了，压坏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里头表法，就是世尊以这种圆满的教法来教给众生，从内心里转动自己的法轮，吹破自己内心的烦恼，就是这样的。以佛游步，就是以佛的威仪来游，来教化世间，在世间上走行走。佛吼而吼，以世尊的说法呀，为什么叫吼呢？世尊的说法是还是梵音，不管你离多远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不管你多少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不是我们凡夫啊离远了就听不清楚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佛的说法像狮子吼一样的。这个狮子呢是百兽中王啊，我们常常讲老虎的头上有个王字，是百兽中王，其实老虎不是百兽中王，狮子才是呢。狮子一叫的时候啊，那所有的那些个其他的那个兽啊，通通伏在地上不敢动了。有的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兽啊，脑袋震裂了，这震死了。从前在康熙在乾隆皇帝年间的时候啊，外国进了一个狮子，进了个狮子，高高大铁笼子装的。我在纪晓岚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看到，那个纪晓岚他的外婆家呢，就离着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行宫没好远。那么狮子从那运的时候运过去，因为就狮子要吃东西呀，那给他什么东西吃呢？那么他们研究就拿猪给他吃，把那活的猪送的人，活的猪送进去啊，那狮子那一闻，通通那猪死掉了，吓死了。狮子一吼啊，他那个外婆家里那个马，有个马养马啊，马通通都跪下。怎么这么厉害？这个狮子的厉害呀！后来这狮子不吃，它不吃死的东西啊，那死了东西它不吃，它一定吃活的。而且狮子啊，假如要吃人，人家向它拜说你不要吃我，狮子就不吃了。狮子才有这样子的。后来这个狮子在他那记载呀，狮子自己把那个铁栏杆拉开跑出来了，跑走了。所以这个狮子啊，是这个是百兽中王。狮子这个筋拿起来做那个弹琴，那个琴弦的话一弹，其他的那个琴的弦呢，跟同时作药的那个弦统统震断了。狮子那个奶，狮子有那个乳啊，然后用玻璃瓶装不行，玻璃瓶装就裂开，就会裂开啊。另外这个狮子呢是代表了智慧，狮子在临死以前被猎人击中的时候啊，他临死以前他不动，他不动，他要找这个猎人在哪里，找到以后在他死以前一定要把猎人抓到，狮子是这样子的。那狗就不是这样子了，狗我们常在佛经讲叫住块，住什么住块，追住那个吃块。这个狗啊，你说我们要打狗的时候拿那个土它丢一个土块过去，那狗就追那个土块去了。拿着棍子打狗啊，狗咬那个棍子它不咬人，那个这个狗就是很狮子比起来是狗就愚痴的。所以在佛经里啊常讲这个赞叹这个狮子，那佛就比作人中的狮子啊，凡是一切人狮子，人中的狮子就是佛。所以狮子的吼，我们叫佛法，在世尊在说法的时候啊叫狮子吼啊，世尊一说法，所以外道统统降服了。以佛吼而吼，叩法鼓，叩这个法鼓，催法螺， 执法剑，剑法床，阵法雷，这是一个弘法的一个次第呀、啊。先扣这个法鼓，声音不大，然后再吹法锣，吹法锣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个有的外道啊也听到了啊，他就说后来追天魔，那么这个时候下面就执法剑，把这法剑拿出来，那个吹邪显正的叫法剑，法剑就是般若波罗蜜呀、啊。建法床，建立这个啊佛法的床，床幡那个高显正法的法床，震法雷，在这震动这个法雷，这都是降伏外道的。耀法殿啊，闪耀这个法殿，法佛法的这个电光。这个世尊在涅槃在一教经里讲啊，就是。只要听到佛法说一句法，你能够契入，就像如人夜见电光，你就能看见道了啊。所以这形容的见道要法殿，然后啊要法殿树法语，这个时候啊的普降法语的甘霖，言法师开眼啊，正法的普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经常以啊正法的音声觉悟诸世间。诸世间是三世间啊，有情世间、气世间和智正觉世间，这三世间。圣这个智正觉世间呢，是指这出世的圣人。这个出世间的圣人呢，和凡夫出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区别个有我无我，有我的你就是凡夫，你就没出去三界；无我就圣人了，就三界以外了。所以我们呢，先要设法呀，在能够无我，达不到这个无我呢，就怎么先忘我？啊，我们讲啊，公而忘私，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常常做事，常常忘了自己吃饭，忘了自己休息，这就是忘我了。忘我就是贤位的菩萨。烦恼它不起现行辅助的啊，但是呢它和辅助是辅助，但它还没死，还没有破，还没有断掉烦恼啊。断了烦恼了，那就是无我了。无我以后啊，生死就了了。为什么生死了了？我都没有了，谁受生死了？没有生死了啊。叫住法音，叫住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土，这个世尊的光明，他的光明要照，可以照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土啊。一切世界六种震动，一切的世界啊都在震动。世尊成道的时候，那个世界的震动啊，不是像我们昨天晚上又有震动啊，一些震，不是那个震，那个震动啊，大家震得很舒服，很欢喜啊。你不会有一点点的受到一种伤害，没有的，那是世尊的功德成就的时候啊，那一切众生都分享到啊，有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所有的魔界世尊都把它摄持住了啊，那震动了魔王的宫殿，众魔则怖，许多的魔呀都害怕了，都害怕了，莫不归服，统统归服了。这段呢，消完文了以后，我们再详细再把它说明一下子啊。列国，国列邪网，国就是抓的意思，抓开抓列坏了那个邪见的网。我们有的经常讲邪见的仇林，这个仇林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密、很茂密的那种树林子，你要进去以后啊，根本没办法出来，没办法出来。我过去啊到过那山里面的那个树林里边，那个树林子里头啊，你要是阴天的话，你根本不知东南西北呀、啊、你走进去的话都是树，前后左右都是树，往前面看是无量无边的树，往后看无量无边的树，也没有路。要晴天啊，看着太阳光，拿指北针照一照啊，还能知道东西南北。假如要是没有太阳光啊，再没有指北针，就没有办法了，在那里头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啊。 那叫邪见的仇邻呢、啊，一进入邪见以后啊，那就很难的出来了，很难的出来了。这个是邪网，就像一个网把人网住了，像那个那些的鸟类呀、啊，被这个网扑网扑鸟的网一扑住以后，那就很难的飞出去了啊。这个邪见呢厉害呀、啊，它不像正见呢 啊。任何一件事情，正面的东西呀、啊，都是很难的。啊，但是要是斜面的负面的东西都很快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山门呢 啊这要盖的时候要盖很久，那一阵一下就倒掉了，就倒下来了啊。所以古人讲的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你从学习善法就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都很困难，但是你要是学习这个恶法呢，就像从山上往下滚东西一样，呼噜呼噜呼噜就下来了，一点不要费力气。所以一个人呢，我们出家说是五年之内先学戒，那五年学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生地转熟地，熟地转生的啊。我们出家受了戒了以后啊，并没有马上成佛呢，还带了很多的习气呢，那就在这个时间要把它转过来。在家里我们要喜欢这喜欢那啊，出家以后呢就不能了，要照着佛的戒律，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通常我们喜欢的都是熟的啊，过去啊经常的接触这些东西，要被喜欢比较熟悉。不喜欢的就是生的，不喜欢上早晚殿起来那么早啊，念佛拜佛坐禅啊，这些事情啊都与我们的喜欢不相应啊，不相应。那怎么办？把它转过来，因为这个往走呢，这个是往菩提正道上走的，那个是往三个道那儿走的，最低也是在六道里头轮回呀。所以要能够把它改过来。常常讲我不喜欢这个，这个呀，我们出家人讲就不合适。你喜欢的是烦恼啊，喜欢的是见思烦恼喜欢，不是你本人喜欢，不是你那个法身的慧命的真如佛性在喜欢，法身慧命真如当没喜欢，万一喜欢那就不是了，就是爱烦恼啊。我们不要说喜欢什么，就是应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应该做的我就做，慢慢的把生的就变熟的了，不应该做的我不做，慢慢把熟的就变生的。修道的当中你必须要这样转，这是祖师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话也很通俗，要把生地变熟的，要把熟地变生的，你这样才能入道，要不然的话老是随着习气走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岁月是不饶人呐、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过，到最后啊，岁月无情，不觉老矣。到时候老了还不要紧呐、无常一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是要克制自己这个烦恼啊，把它扶住，不要再起现行，然后要再断掉，哎，就得自在人，就圣人了啊。消灭诸见，见呢，通常我们讲这个见烦恼有五种啊，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身边邪见、戒啊，这五个见。这五个见呢叫五力识，这是见解上的烦恼。为什么叫五力识呢？这个见解上啊，它直接影响你的一切，它很快马上就见解，但是呢就要很快，叫五力识嘛。但是破的时候要很快，破这个见解比较容易，断见合如破石，破丝合如抽丝。这个拿块石头，你看我们那天呢，在这大家打那个石头的时候啊，这个锤子下去就要对正了，啪一下子石头就开了，一分两开啊。这个爱烦恼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丝合像抽丝一样，一点点抽，一点点抽啊，手慢慢抽，那叫修合。这个见合在见到位的时候一下断掉了，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见烦恼一下断掉了，八十八回一下断掉了。爱烦恼了就不是这样的了，爱烦恼啊，三界的啊，这个九九八十一品的爱烦恼，一点点断，一点点断啊，要断到阿罗汉位的时候了，这个爱烦恼 他没有了，没有爱烦恼，出生死了啊，出三界了，就了生死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啊，消灭这个，先消灭这个主见啊，这个看法。一般世间人呢，就主张常常有啊，有些个邪执邪见啊，那个邪见。这个爱烦，这个见烦恼最重就是身见，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身见，这个身见一破了以后呢，我执就容易破，马上就接着就破了。这个身体呀、啊，这个阿罗汉们他们就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是五蕴假合的这么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苏东坡大家知道啊，过去在这个在大陆上的佛教啊，金山寺那时候有苏东坡的那个跟那个佛印禅师两个常常的在那里头啊啊讥讽相对的在那里头问答佛法，常常苏东坡输掉了。有一次啊，佛印禅师在讲经，这个苏东坡后来了，苏东坡来了以后啊，这佛印禅师说：“大居士请坐。”他说：“我们现在没地方坐了啊！”他说你把你那个身体来坐，我当我的座位吧，我借我的座椅坐好了。佛印禅师说呀：“也可以，但是我说个问题呢，答复来你就坐。”那个这个佛印禅师就讲啊，他说：“五蕴假合，四大非有，哪是我？哪是我的身体啊？”你答复了，听你答复。苏东坡说不出来了啊，他那事先讲好了，他说你要答复了我就给你做，答复不给我，你要输了，你把你身上带那个玉带，玉石做的带子你要留下来。苏东坡说好，结果一下输了，输掉了，就苏东坡就没办法了，就把这带子拿下来，放下就走掉了啊。在金山寺啊，后来这个带子啊，保存了一段时间呢，历经过这个战乱呢，就不见了。这个见呢，就是你自己的看法。我们一个人常常是被自己的看法所左右呢，所以这个见呢，我们不能不小心。为什么学佛第一步叫正见呢？八正道里第一个叫正见，正见，然后呢，根据这正见产生正思维，啊，然后再身口意出来了，啊，这样慢慢的那个。啊，正命正进啊，正精进啊，正定啊，接着是八道，见思语业命进念定，这八正道，这八正道才能得到涅槃呢。你不以这个正道得不到，但正道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所以我们要能够啊，多多的能够啊，有正知正见，正知正见从哪里来呢？就从闻佛法来的，闻。要从文法来的，文思修吧。文法第一个就是亲近善友，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啊，如理的思维，然后如说修行。我们假如不亲近善知识，常常听一些个不是善知讲一些个正法呀，久久会影响我们的观念。就是所谓道亦有道啊，何况并不是道呢？要有一些个似是而非的话呀，你听了不小心就影响你的观念了。影响的时候你不知道，当它发生作用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就变成你的见了，跟着见转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啊，不能不注意的。身辩身见边见只照一边，他就要指着那一边，人家说这样子，他要指着那边，这个边通常只是空有来说的，有的只照空啊，一切就是万法皆空，一切都是空的，那就断灭空了。另外一个呢，就只照有，一切法是真实的啊，身边邪见否定因果，见取见主见，就认我自己这个见解是对的，其他的见解是一非愚，肯定我自己这个，其他的都否定掉了啊，这个也是一种。见烦恼，身边邪见，戒取见呢，就是非因即因呢，不是正当的因原因，结果呢，却自己走上那个路，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就有那些外道啊， 他们吃这些个各式各样的戒啊，牛戒呀、狗戒呀，这些个戒在那吃，因为他没有看到诸法的实相，他只是看到一种啊因缘所生起来的幻象，在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他看这个牛啊，也死后升天了牛，哎，他说牛升天了，那牛是怎么来的啊？牛吃草，给人耕田，所以那个当时有一种外道啊，吃牛戒，专门吃草啊，不吃人间的饭，他专门给人家种田，你看也不要任何的报酬，他认为这样子就死后就可以升天了啊，这就叫什么呢？戒取见啊，这叫戒取见。散诸尘劳，散灭尘无欲尘劳，尘是可以染污的，劳呢是烦劳，可以烦动我们的身心的。坏诸欲浅，欲浅这个欲啊，就是这个爱欲这个东西呀、啊，像一个深沟一样的呀，你很不容易跨越它呀，很不容易跨越它呀，啊，要把它破坏掉啊。要把它破坏掉，破坏了这个欲，这个欲要破坏了以后呢，那你就得自在了，就是这样子。严护法城，严谨地守护这个法城，法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城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啊，使我们这个心不要起贪嗔痴，不要起一切的烦恼，不要起贪嗔痴慢疑见根本烦恼，另外还有20种的一个。这个随烦恼，中烦恼有2个啊，大烦恼有8个，小烦恼、小随烦恼有10个，这都是使我们呢染污我们的本性的啊，染污我们的佛性的，不要起来，严格的守护这个心诚，开禅法门，开示阐扬啊，这个佛法的大门啊，习作垢污。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习气，你要把它洗干净，不洗干净啊，是不行的，要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了就是怎么样子呢？这个世间法也是主张悔过的。世间法来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吗？大言我们不是圣贤呐、啊，那会有过失，有过失没有关系，能改，改过了就是善人，贤人就寡过。这个贤人呢，他的过比较少，越改他不过，再不第二次犯了啊，越改着过越少，那就变成贤人了。贤人就寡过，圣人就无过，这是世间上的哦，圣人没有过失。孔老夫子讲，他到70岁的时候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呀，可见的这是很难的事情。要70岁以后从心所欲，随便我心想怎么做就做，还不超越规矩，不越乎规范。他是世间圣人，世间圣人升天呐、啊，并没出三界呀、啊，啊，那我们这个到孔子这个地位的话，在佛法上讲啊，他是贤伟的菩萨，扶住烦恼了，这个时候扶住了，啊，所以一个人呢、啊，我们这个孔子有一个弟子叫颜回，孔子非常赞叹他，他最大的优点呢，不贰过，这次过时我知道了以后。见闻疑我要见过啊，我当忏悔，他知道了，好了，绝对没有第二次，就这一次，只做一次。所以我们假如要是能够改过呀，改一次，做错了一次没有关系，做错了我肯定我这做错了，我改过来，改过了再清净嘛，忏悔再清净，忏悔再安乐嘛。所以就改过呀很重要啊。这个佛法讲有2种见儿，一个根本不会做错事，不错啊，不会做恶业，不会做邪行。第二种做了能改啊，这也很好。你像那6群比丘啊，佛在身上，他们也是不贰过，治了一次以后再不犯。那些个也是大菩萨示现的，让世尊来治戒。那假如大家都是佛菩萨，都没事坐在那儿，那这个戒咋治啊？没办法治了嘛啊。所以他们都是啊，在那个显现的呀，一天懒懒散散的，常常犯错啊，世尊就有过就治啊，随犯就随治，给后人来便于持戒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改过来后再犯就不好了啊，就像这个螺丝一样，扭紧了或者松动了，扭紧 牛井不能再久，再牛再牛牛牛牛了一条到后半的螺丝口啊，有预料糟糕了，那螺丝不管用了，就像我们这个衣服一样，脏了拿去洗一洗，脏了再洗一洗，老是洗衣服洗坏了，再脏了没办法洗了，衣服坏了，所以就是不二过。我们世间人圣贤都能做到不二过，我们出家人也是不二过。我这有过失，我绝对改，这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这样子，这样子的话，那成佛就快乐，成佛就快乐。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你要记住，用这个要做记录，就是好发脾气。这个时候是我什么时间发的脾气，记住了啊。到时候第二次又发脾气了，再记一下，然后看看这个时间呢是好久，这个时间是两个礼拜啊。第三次又发了，再看一看呢，四个礼拜了，不错了，有进步了。第四次再发的时候，两个月了，慢慢，一年，后来没有了。那就好了，你必须要到什么时候呢？把改过这个心忘掉了，没有过好改了吗？怎么把改过的心忘掉了？就是改过而没有改向的时候啊，那就波罗蜜多了嘛，就改过去了，就过了到彼岸了嘛。就是要这样子，有过我就忏悔啊，忏悔以后啊，下次绝对不再做了。可是又做了，那怎么办呢？再忏悔，要把时间拉长。拉长时间，拉长就是你心力增强的时候。原来那个心力呀，真的支持到两个礼拜就要发脾气啊。现在呢，增强四个礼拜了，然后增强两个月，然后就增强了一年，要过一年，过一年，一个春夏秋冬一过啊，整个的身心如如不动，没发脾气，差不多了，还是扶住我。要到三年，通常来讲，世间法讲三年小成，啊，十年才大成。你看这个习气难改呀。从前这个有个成明道啊，宋朝有成明道啊，居士也是大居士啊，他不信佛，是理学家，实际上他们的骨子里这都是佛法。他就喜欢打猎，后来他下决心不打猎了。这个打猎伤慈啊，众生都有慈悲，我要伤害众生的生命，浪费我自己的宝贵的光阴，就不再打猎了。十二年以后啊，他说我这打猎呀，他给他老师讲，我改过来了。现在他老师说未必，他老师是还不给他肯定。他心想我就没有问题了。后来有一次看人打猎，他心里忽然就动了，那叫见猎欣喜呀，这句成语呀。看人家打猎，他心里欢喜一动。他老师说你没有未必吧？你看你现在才知道，改这个伏烦恼啊。要能够真真正正扶住他不动了，那才行的了。就是这个人呢、啊，虽然活到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你根本不能做动作，那才算了啊。所以改过，你就是要经常你要能够照破这个烦恼，烦恼不动了，你就关照它，那是假的啊，虚妄的啊。慢慢本来没有烦恼啊，我自己不小心呢、啊。啊，当初起来的一念呢、啊，染污我这个佛性啊，后来慢慢，他又在这作怪呀、啊，慢慢这样子，常常这样，常常久了以后呢，见到佛性以后就没有了，见到佛性呢，在小乘来讲就出国，在大乘来讲就证无生法忍，那个就是什么呢？见到了以后啊，在佛性当中根本没有贪嗔痴慢疑啊，佛性当中就是一片大光明，哪有贪嗔痴慢疑、啊？没有了，那好了，这个无明这个。这个帐布遮开了，眼睛看到道路了，可以走了。那个时候啊，你才知道啊，见到以后还要再修呢。无始劫来习气很多呀，还要再修啊。现在古来禅宗讲啊，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就是没有见到以前呢，就像死了父母没有葬一样的那么严重啊，急得不得了啊。见到以后，大事已明如丧考妣。见了道以后啊，还像丧了父亲母亲一样的了。为什么？那无始劫来的烦恼太多了，要习气太重，要断这个习气。什么时候习气断完了呢？金刚道后，第十地的菩萨，那个他念头没有了，那种恶法的种子都没有了，那才行，不然就没有办法的了。所以学佛呀，我们在教理上来看呢，只有念佛。最快速最稳当最有把握的 因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力量不是我们凡夫力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烦恼就扶住了，他不起来，我们不可能再念阿弥陀佛再去骂人嘛，不可能嘛，啊，那个时候呢烦恼就扶住了啊，烦恼扶住了，那么完全呢仗佛的力量，仗佛的力量啊，我们就来好用功了 啊就好用功了。在佛法的当中啊，人神难得呀，人神难得呀，佛法难闻呐，真是啊，我们在一个清净的环境当中感觉不出来这个清净环境的可贵，你一出去以后呢一比较的话呀就不行了，就感觉这个清净环境呢实在是非常可贵的啊，可贵的。那就是佛法呢我们难闻，要好好的珍惜啊。显明清白，显明清白呀，那就是什么呢？显明清白就是见到了吧啊，佛法本身的清明啊，这种白法，白法是指善法来讲具足的圆满的，本来就是有的啊，就是我们无始劫来造了很多恶业呀，把它染污了，现在一点点洗，一点点洗，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持戒，一方面持戒呢，这样恶法不能再能够沾染我们了，而我们念佛呢完全是清净法，在这里不断的一方面止恶，一方面啊念佛啊，这样的话呢很快就容易成就了啊，不至于等到金刚到后，然后我这个念头啊才没有了，那就不要那样子了，那要搞三大阿僧祇劫。这念佛法门呢最快十念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十念。我常常想这个法门实在太好了啊，然后有些人发心呢，我今生就要证得这个，证得这个一心不乱，你证得是一心不乱就有把握了，证得是一心不乱你自己就有把握了，然后这证得相似一心不乱呢，在理上讲也有把握了，相似一心不乱呢就是功夫成片，一上座坐下来两个小时不动，一声阿弥陀佛中间没有妄想啊，没有间断，一直念下来啊，这一句佛号念下来无杂无间，那这个时候啊就有把握了啊，就有把握了。所以我们大家呀学这部经呢，这部经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因地怎么修行的，那四十八愿啊，然后三辈往生，要我们吃五戒行十善，主要是这样的。对，光荣佛法，世尊这种光明代表智慧，融会贯通佛法，宣流正化，宣扬流布啊，正法的教化，入果分位，进入果城里边去啊，这个是带着这个入果，就是一个国土一个城市这样，分位就是其实啊，其实这个其实啊，在印度当时呢，这个一般婆罗门他们也其实在印度的当时社会里边，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他是不做饭，他生活受人供养的，人家尊重他啊，那么他常常出来，人家争相给他供养他呀。因此呢，我们在这世尊也是治了我们啊，佛弟子啊来托钵啊，这样的入果分微，怀诸丰善，获得很多很丰富的啊供养，这个菜饭啊善施，助功德四福田，欲宣法现行效。助功德，助这是累积功德啊，这个钵如来应量器嘛，你放进来就有功德了啊，啊这助功德，赐福田，这是世尊成佛了以后吧，给众生开辟一个种福田的路啊，你去托钵，不仅仅你是给饭给菜有功德，你给一杯清净水也有功德。也有功德， 我们讲那个基督徒长者呀，基督徒长者就是买那个这个那个花园给世尊建立道场的那个长者，他经常布施啊，家里布施都光光的了，布施光光的，然后他那些个七宝又在盈满现前。所以在佛经上我们就看出来啊，这个这些财富啊，本来就是你自己有的，你拿出去它还是会出来的，还是会出来。你像那个善财童子啊，他走到哪里头，那天神就告诉他，他说是你随便用啊，这些个财宝都是顶上，你看在附近啊几十里地那都是金银财宝在地下，你随便用，因为他过去修的功德累积成这样子的。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过去这个尉迟敬德啊，尉迟敬德就是窥基大师的伯父，他那时候不得志啊，干什么？当铁匠啊，孔武有力啊，武艺很好，英雄无用武之地啊，那就打铁，他在力气大嘛，打铁当铁匠。他铁匠啊，有一个那个道教的呀，啊，他这个会算命，就算他呀将来会大富大贵，究竟大富大贵是什么程度不知道。有一个人呐，穷得潦倒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找这个算命先生啊。他说我实在是穷了，我现在要需要点钱，又不能偷，那怎么办呢？你帮我看看我的原点哪里，我就想着借呀或者怎么样啊。这个算命先生说呀，你去找那个打铁的，你给写个条子给他，你说我借你啊40两白银，他可以借给你。那么这个人就去找了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打铁，他说我打铁一天到晚流一身汗，也赚不到1两银子，我哪里有40两银子给你？他说我不要你现钱呢，你就给我写条子就可以，你写借过40两银子就行了。尉迟敬德笑了，好啊，我就给你，给他写，他那个条子写好了，签个名字就好了，签个名字。后来这个尉迟敬德封王了啊，封完了以后啊，他这个家里头有这个库房里头啊也有金银财宝的，他定期去啊要查看的。有一天呢，那个管家说，他说我们这库房里少了40两银子嘞，你怎么查也查不到，40两银子少了。尉迟敬德怎么可以少40两银子，没有用啊。他说不相信，就看一看，自己去看一看，找，就是怎么点，就是少40两。最后找，在一个那个柜子下面有个条子，就是他的当初签的条子，给你40两银子，已经布施出去了。所以啊，这个财富啊，是你前生修来的呀。那讲这个须达长者呀，他到最后一次第七次布施的时候啊，家里都布施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那金银财宝啊什么统统弄光了。最后啊，他那个家里的就说，那我们得要吃饭呢，说找一找，在那垃圾堆里找一个那个檀香做的斗啊，檀香做的斗，拿着市边上卖一卖，完了买点米回来煮饭吧，煮了饭再吃了再说。我们就把那檀香斗拿出去了，买点米回来煮饭，煮了饭了大家就吃，还没等吃呢，好了，世尊知道了，这是须达长者的，他的这个贫穷种子在这一次要彻底就拔掉了，没有了。世尊呢就告诉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你们俩去到那个须达长者的花园多画一遍，他们两个就来了。然后他们刚要吃饭了，饭做好了啊，哎，这两个长者来了，这个尊者来了，这个须达长者你看，哎，很欢喜。他说好好好，尊者太好了，你来了，不，我们今天啥也没有，只是有点饭在这里的，刚刚把东西通通布施完了，最后剩这么点饭了，好了，通通拿过来了，拿给他，拿到他了以后啊，你看一看还剩一点。后来又来世尊又让那尊者再来，从那打扫了，这个那许大长者欢喜，说好好，我们不吃啊，我们来供养尊者，要放到钵里走了。最后呢说那怎么办呢，吃饭时间到了，这个还有点米汤，那米汤里头还有点米粒呀，还可以喝。这时候世尊来了，世尊亲自来了，这个须达长者他欢喜，家里人也都跪下 师尊呐，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好供养的，现在他说方才做点饭呢，几位尊者来都供养了，就剩这点米汤了，那只有供养佛了。师尊说好，把道德钵，师尊给他说偈，从现在开始起，永远永离贫穷，种子拔掉了，没有了。说完了这以后啊，他家人这七宝又现钱了。所以这些个事情啊，要不是相信的人，我都不敢讲，不是给我们出家人也不敢讲，要给信徒讲啊，是这和尚又动歪脑筋了，又要我们不死他，还是不敢讲这个故事。但是这是确实有的，在藏经里有这个故事啊，悉达长者的。